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两年，许多维权律师或者被判刑或者被释放，只有一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律师不得会见，家属不得其言。他就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曾经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王全章，2015年7月被当局带走，2016年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两年来，有关王全章在狱中遭遇酷刑的消息不断传出，但是家属、律师却得不到来自王全章的只字片语。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说，丈夫就像从地球消失了，这是可怕，这是野蛮的。中国当局为何独独不让王全章曝光？深陷狱中的维权律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与苦难？709案如何打破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幻想？对中国的人权事业与法治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就是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
感谢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欢迎你，曹女士。
谢谢宇文。
第三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欢迎您，滕律师。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就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文足女士，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这个电话连线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被中断，所以先想请您谈一谈，两年的时间了，到今天为止，王全章律师消失已经有685天了。这段时间不仅仅是律师不得会见，有关他案件的任何相关的消息都不得而知。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局对这个王全章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还是真的觉得他的案件格外的严重而不得对外透露呢？
从709陆续被释放的这些人，那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他们就都是遭受了极其变态、扭曲、残酷的这个酷刑折磨。那他们都被服药，被戴工具性的镣铐，长达一个多月。那被殴打，那保持一个姿势站立十几个小时，持续几个月。还有比如说谢阳律师，从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有声明坚决不认罪，那到了五月份突然在法庭上认罪。那他究竟是遭受了什么？那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685天了，一直没有让律师会见通信，就我们没有他一丝的消息。那他究竟又遭受了些什么？是不是被酷刑折磨的已经惨无人形？在李和平律师释放回家之后，王俏明律师揭露了李和平所遭受的那个严重酷刑，大家对一丝消息都没有的王全章的安危就是更加的担忧。近段时间大家高度的关注和呼吁，但是官方没有一个任何的回应。那在这样一个连人的生命和安全都没保障的这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极其可怕的。那其实709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错案，它就是一个文革式的这样一个政治打压的案子。王全章他是一个律师，他是维护自己，他是一个律师。他认为我还有我以我对王全章的性格的了解，以他就是这种倔强的这种性格，他就是坚持依法办事，他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一定会坚持不妥协。所以我认为官方就是这样一直拖着。
我们知道在2015年这个王全章律师被捕的前几个月，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拍摄了一段王全章律师的视频。那么其中王律师特别谈到了他自己从事的工作还有他的理想，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律师主要是从事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工作，办理一些案件，包括信仰领域，特别是法轮功的案件。那么这些年呢，通过我个人的这种实践，也认识到 那么整个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受到的一些限制，甚至打压的一些情况，都有一些深刻的、比较深刻的理解吧。
是，我不知道这个文祖女士，您刚是不是能听得到这段声音啊？您已经两年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那么跟我们谈一谈，王全璋律师平常在日常的生活里，对于他的工作内容，还有他所面临的一些风险险境，他有没有跟你提及过呢？那么在你眼中，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认为什么事都要依法来办事。你觉得他在工作场合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律师？他做了哪些事呢？
他是王全璋，他从来不是一位完人，但是呢，他是我心里面从内心里面敬重的丈夫。他是一位人权律师，但是他更喜欢称自己为就是一位人权捍卫者。那他在就是办案的这个过程中，在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面前，他是丝毫不妥协的。那就正因为他的这个坚定和执着，所以在他的那个工作当中，常常会面临一些正面的冲突。那在他这几年就是这些年办案的过程中，常常会遭受到就是一些暴力的对待、殴打。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雪女士。那么作为这个改变中国网站的这个创办人，也是经营者，所以你经常在关注中国的这些维权律师他们的一些作为，跟我们谈谈你知道的王全璋律师，他这个办理了哪些案件？那么在他办案的过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来进行？为什么当局会锁定他呢？
对，我也不敢说我了解的特别仔细哈，但是呢关于全璋呢有几个第一我要说的是，他是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可能不是之一，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这个是高志胜律师说的，因为我们一般很多年里一直认为高志胜律师是最早为法轮功辩护的人权律师，但实际上是高志胜律师自己说王全璋比他更早。那么王全璋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以及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么也就是2000年初就开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之后呢他在山东的农村从事过这个，就像最底层的农民提供这个法律培训，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你可以去利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他在大概在山东待得比较郁闷，据一些律师朋友写的文章哈，他到了北京去工作。他开始在北京的时候在一些 NGO 非政府组织工作，后来他和一个瑞典的小伙子叫达林，还有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叫 Michael， 他们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就是2008年前后中国有一个相对开放的，至少是貌似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很多NGO 组织在国际上招聘，就希望有国际友人来做这个志愿者啊什么的。这两位小伙子当时20多岁，就是这么去到中国。然后呢，他们一起呢，三个人，他们和王全璋律师认识以后，他们一起创立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小的非政府组织。叫做维权什么紧急救援组什么的，我忘了，名字挺长。然后他们主要是为底层的群众在行政复议方面、行政法方面，因为行政法不需要职业律师去搞，提供一些法律培训，就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们赤脚律师，对对对。但是呢，全璋呢，2014年后就没有再和这个组织有任何关系了，他就去了丰瑞，他在做自己的这个案子哈什么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709专案组似乎是抓住这一点，想用这个给王全璋定罪。他们甚至把达林，把那个瑞典小伙子给抓了。我对达林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在美国之音的那个网站上有，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中国如何想用这个小的培养赤脚 律师的组织来给王全璋定罪，
嗯，
但实际上就是王全璋早就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是，
还有一点我再说，就是全璋他据他的同行描述，这个我也不知道哈，我只是能从读文章，他是个业务非常好的律师，他就是说做完案子以后，他会去反思这个案子的技术问题、政治问题，他会去写文章发到微博上，然后他去会去在业务上提出一些建议。那么这个是好像这样去做的律师并不多，并不多，他很在意这样做。所以他刚才文足说了，他经常遭遇暴力，他经常遭遇暴力。我们网站曾经翻译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叫《黑色十分钟》，就是他在他2015年被抓前不久，就有一次在这个山东聊城一个法庭给那个给那个法轮功学员辩护，就辩着辩着就法警就出来痛打一顿，十分钟就这样，他把它写一下。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家常便饭一样这样对待人。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因为您在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谈到过对于王全璋律师您的认识和了解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刚刚我们听曹雅璇女士的介绍，这个王全璋律师的所作所为，希望能够培养社会上对法律对正义感有这种同感的人，来培养这些所谓的赤脚律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经常的会把这些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把他们归类为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勾结国外势力，很多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的看法，您对于王全璋到目前为止两年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这样的这种情况罕见吗？那么另外，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这几年来对维权律师所进行的一些手段与手法，是不是越来的越这个高，就是可以说是它越来越严厉，这个越来越抹黑的这个层次越来越高了呢？
对，首先我在王全璋没有做律师之前就认识他，当时他还在山东，但是和这个高志胜就有很多联系啊。那个时候高志胜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这个能够跟他联系，也说明他就是胆子很大，然后有正义感。那就是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特别认真啊，对每一个案件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就是在中国你知道代理法轮功案件是最风险最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敏感案件当中，他是最敏感的。那他代理了大量的这个法轮功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维权案件，那就是所以到现在接近两年的时间，王全璋没有任何消息，就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踪的状态。这个从这个709整个案件来看来，这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整个中国的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这个又是这个不罕见的。比如说这个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个班禅就从6岁就失踪，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就是这个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拒绝加入这个联合国反强迫失踪条约啊。那这样说来，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非常野蛮，非常这个就是反文明的一个政法制度下这个必然产生的。那从709整个的这个处理来看，它也是非常随意的，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镇压。他指控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其他的罪名，当然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法律基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这样一个一党制之下，他这个就无限的上纲上线。早在这个2007年 大概就是提出这个黑五类，把这个维权律师作为这个黑五类之首，新黑五类，那就是上升到这个阶级斗争的高度，把维权律师当作是要进行颜色革命和西方勾结的这样一个反革命力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这么恐惧，打压的这么残酷，用这么野蛮的酷刑。
是，我相信王全璋律师可能也对他的工作的风险有很高的认识啊。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其实就在他2015年7月被捕之前呢，他曾经也通过朋友转发了这样的一封所谓的给父母的家书。那么在这封家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他还说到，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我想继续请教李文祖女士啊，我们也看到了709律师现在陆陆续续有人得到了释放，回到了家里，那有些人呢被当局认罪了，那么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因为被认罪了之后才获得了自由。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这个呼吁王全璋回家也有好一段时间，您会希望王全璋认罪来换取自由吗？您所认识的王全璋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
那首先第一个，你们知道，其实是709释放人，他们现在是没有真正的自由的，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把他们关押，而且是一家人失去联系，失去自由。那在这个宣称是依法治国的口号喊的今天讲的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把一群就是依法守法的这样的律师抓起来，近两年来不仅不让律师会见，不让通信，剥夺了所有的就是宪法确认的给人的这个权利，还通过酷刑啊，然后逼迫自己认罪啊，这样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啊。那我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被一只疯狗咬了，大家不去说这个狗他为什么会出来咬人，为什么去祸害人，而是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人怎么被疯狗咬了，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所以王全璋会怎么样，他的结果究竟是会怎么样，我觉得我都会支持他，尊重他，陪着他一起走下去。
是，我们知道林女士这两年来你与其他的709家属呢也发动了非常多的声援行动啊，那么很多人把709家属的这种声援的新的模式甚至称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公民运动的一个学习的目标。您觉得这两年来您与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林女士还有其他几位的709家属所发动的行动，是不是可以说给中国当局带来了一些压力，也间接的促成了这些部分律师的获释呢？您的看法？
我只是一名家庭主妇，那我近两年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妻子，然后一个人他应尽的本分和一个人的本能。那关键是我认为我的丈夫王全璋他是没有罪的，那特别是通过709之后，我对我的丈夫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我更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的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了解，在他遭受这样的就是迫害的时候，我肯定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权利和他的权利和他的自由，我要努力的去抗争，这只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应尽的本分吧，应该做的事情。那他们这些人的获释，我觉得是很多因素方方面面的因素放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抗争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知道这些年您同样的不仅仅在抗争活动的同时受到当局也有很大的压力，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王全璋被抓捕之后当局对我们家属的这个株连呢手段也是非常的多，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包括就是我们每天被十几个警察，有甚至是 几十个这样的国宝，然后被他们每天跟踪，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被无数次的逼迁呐、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包括还经常的，就是在我们去维护我们权利的这个途中，被他们会抓到派出所很多次，包括也会遇到暴力的，就是对待、推搡啊、打呀、这些。但就是这两年确实我们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然后这个打压确实，因为人嘛，人都是软弱的。这两年确实，我觉得我们走的确实不容易，很艰难。但是在我们旁边身旁还有很多就是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如果不是大家的这个陪伴，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想我们其实是走不到现在的。所以呢，在这里我非常就是要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就是一直在陪我们一起承担的这些朋友们。
好的，我们继续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我们的电话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很想就是给维权律师和维权家属说一句向他们谢谢了，向他们致敬。他们为中国人民这个操心，还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严厉的打压，这个中共的这个算盘，我觉得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啊。为什么说呢？他们想通过镇压维权律师呢，想这个恐吓这个全国人民，他们想不到哈，这个维权律师的家属啊，包括这个。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还有国际社会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啊，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我想借用这个美国总统啊最近说的那句话，想借用一下，就是美国总统说那个恐怖分子他们是失败者。我想的这个中共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也是失败者。我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您，河北的赵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这个叫Young Su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记者是人民的眼睛，而律师就是人民的嘴。压迫限制新闻自由就是蒙住人民的眼睛，而打压维权律师就是要堵住人民的嘴。那么另外呢，竹林七贤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中共一向都是敌视律师、奴化记者的，独裁专制就是这样。还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基层民众维权难，所以这才有了维权律师。他想要请教的是，到底现在中国基层民众维权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我想交由我们的滕彪律师先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当然维权律师的兴起也有他的背景，到底现在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呢？
对，无论是民众的维权，还是维权律师参与的这些维权啊，实际上都是在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法治非常非常不健全啊，这个政府公权力公然践踏法治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他面临的是全方位的这个困难，包括这个司法不独立，包括这个司法腐败，包括公安检察院的权力过大，还有这个对人权、对基本自由的这种肆意的侵犯啊，包括这个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任何保障。还有就是这个律师和这个人权捍卫者本身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另外就是这个媒体传统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啊，那只有在这个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啊，公民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维权运动到现在虽然在从零三 年之后到这个709之前，维权运动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危险的一个环境下，维权运动还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不光律师，还有其他的，包括记者，包括学校，包括这个就是教会等等，对公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比以前远远超出以前水平的这种大规模的镇压。那这就是让这个维权运动面临最大的这个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低谷。但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当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达不到，从对709案的处理来看，它是这个没有达到的，这个恐吓的这个效果是这个远远不如他的预期的。虽然有一些人不得不低调一些，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参与709案件的律师家属表现得非常非常勇敢，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公民，他们这个愿意加入这个维权运动，他们更看清了这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所以当局想要彻底清洗这个维权运动，想要让维权运动彻底停下来，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可能达到。
所以有很多人说，当局如果想要王全璋消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越来越多人发出声音要王全璋回来，要当局提出一个解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有多位中国的维权律师还有公民，他们最近就发起了一人一视频声援王全璋。我们集结了几段的视频，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声援者他们发出的呼声。
张律师，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希望你能够安全的回来。
张律师，律师见不到你，你是否还活着？我们很担心你。
关注王全璋律师，关注中国法治，关注中国人权。
全璋，回家。全璋，回家。
全璋，好兄弟，你受苦了，我们都在等着你，好好的出来，我们一起继续办案。
全璋，我无数次梦见你回来了，梦见你的头发变得发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几段，这个可以说是呼吁王全璋尽快回家的视频。我想继续来请教曹雅璇女士，我们知道这些视频在网络上不断的传播，它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还有我们提到了709案对中国，很多人说它从此可能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从狱中的出来的人，或者通过泄洋笔录，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呢，国宝啊，这些警察啊，就是做案子做709案的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你们在外面呼吁，他们不让就是受害者本人说话，不让外面的人发声，不让家属发声。那么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揭露酷刑来发声。所以这个活动，以及家属一次一次的公开的抗争，以及吴干的父母最近出来，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当然这就更加令人担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声音，全球的媒体和公民，中国公民在网络上的声音，但是仍然没有一丝这个王全璋的消息。说实在，我昨天晚上都做了个噩梦，我就不要说了哈，很可怕的噩梦，关于王全璋律师的。我刚才听那些律师呼唤他，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呼唤，你说有什么用吗？我相信中共在听着，所以这就行了，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这些声音，对吧？至于说709的意义，刚才滕彪律师已经讲了很多。我再补充一句哈，我引一句一个国内的人权律师的一个金句，我叫金句。他说呢，709本来是要做成一个人权律师的灭顶之灾， 现在呢，这个问题看这个目的呢，看来不仅没有达到，而且709案件正在成为中国人权律师的荣耀。的确是这样，709还没结束，但是它已经在成为荣耀，全世界都这样认为。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社论，题目就叫中国的英雄律师，他讲了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事情，他结尾就说应该受到我们的 to be honored, they ought to be honored, 就是应该受到我们的赞誉和尊重。这个 be honored 是个很高的词汇啊，我们都知道。所以呢，709呢，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以前我做人权工作几年哈，我算是一个新兵，但是即使这几年我都观察到了，就国际社会对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比方说有政治犯被判刑，包括刘晓波、刘贤兵他们哈，那么这个反应呢就很有限。限制在这个报纸的一些反应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一些政府的声明。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对人权律师的支持，除了这个传统的国际人权组织、报纸、各政府以后，现在唤起了世界各地、全球五大洲那个国际法律同行的声援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律界他法官律师他在各国政治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些非常非常不同的趋势。
嗯哼，我们在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继续的在发言呢。一位署名叫黄花鱼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些律师包括以前的陈光诚做了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在专制的夹缝中为百姓维权，是目前社会最应该受尊敬的人。那么另外一位网友说，中国哪里有公正法律可言，全是共产党自己说了算。那么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先交由李文祖女士啊，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两年来的这个时间您也经历了很多，那么未来的路您打算继续怎么样走下去？那么对于这个王全璋他的这个想法，希望能够继续的来为社会维权呢，你希望是不是能够也能够接续他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两年我一直在为我的丈夫，就是为了他的自由和权利，一直在坚持的抗争。那接下来还是一样，我就该做了，为了我的丈夫就是坚持下去，与我的丈夫一起面对承担患难与共。那在这里呢，我要非常感谢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709的关注，然后也请大家在这里拜托大家就是能够高度的关注王全璋的现在他的这个安危，也盼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还在关押当中的江天勇律师和吴干先生。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最后30秒时间想请滕彪律师来谈一谈。当然今年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共19大前习近平政府很有可能会加速来结束709案，您的看法您赞同吗？那么您对于未来709案的这几位仍然被关押甚至没有消息的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的命运您的看法如何？
对，709案已经有一些律师被判刑，还有一些像王全璋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他想要结案，但是正像曹海学说的，这个709已经成为这个历史，这个写在这个历史当中。这个当局想把这个709作为一个对维权运动的一个全面的绞杀，但是这个我和一些朋友在倡导把7月9号作为中国人权律师节当局想把它做成这个劫难的劫律师节但是我们要来庆祝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成就也来纪念他们的受难他们这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这个709它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政治转型、政治变革一定会起到
好的
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文祖女士、曹雅雪女士还有滕彪律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